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雅各书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新约圣经《雅各书》。这一卷书是在希伯来书的后面，盼望你能够找到。今天我继续讲雅各书第一章。在上次的节目中，我们看过22节到24节。雅各书第一章第22节，我们给它一个标题，就是神话语的命令。它叫我们不要单单的听到，而且要行道。23跟24节，我们给它的标题是神话语的危险。神的话把我们的真面目反映出来，但我们不可以像照镜子那样去读神的话。如果我们只照一下马上就离开，那我们就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了。第25节，我们要给它的标题是神话语的设计。圣经并不是一本很流行的书，虽然是很畅销的，但不是被人读的最多的。它不流行的原因是因为它给我们看到自己的真面目。有一个故事讲到，多年前一个住在高山上的人跟一些游客打交道。那些游客到那人所住的山上去露营，因为那个山地的人很少看到游客。当那些人走了以后，他就到他们扎营的地方去看一看。结果他在营地发现几件东西是游客所留下来的，其中的一件是一面镜子。那山地人从来没见过镜子，他拿起来往镜里面一看，他说，原来我爸爸叫人替他拍了一张照片。当然他非常珍惜这张照片，于是就带了回家，偷偷的把那面镜子收藏起来。他的妻子发现他鬼鬼祟祟的收藏什么东西，趁着他丈夫外出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就去找出来看看。他拿起镜子一看，不得了，他说，原来我常跟这一位老妖精在一起鬼混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，很容易会认为神说的是别人，而不是我们自己。其实在神话语的那面镜子里，照出来的正是你，正是我，不是别人。现在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第25节的经文，请你找到雅各书第一章第25节。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详细查看就是很用心深入的去看去读。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，这不是指摩西的律法，而是指恩典的律法。雅各所讲的律法跟保罗的不同，保罗讲律法的时候就是讲摩西的律法，而雅各所讲的律法则是信心的律法。在旧约的律法里有爱存在，在新约的律法里也有爱的存在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6节说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不过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5节也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6章第2节说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是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保罗说什么律法呢？是基督的律法。约翰在他的书信里，约翰一书第5章第3节说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。假如你在公路上开车的话，你就发现你要遵守许多交通规则。如果你想享受自由自在的驾驶之乐，你就一定要遵守这些交通规则。同样的，在基督里有自由，而且是唯一的真自由。但是，如果你是在基督里的话，你就要遵从他。他的规则不是难守的。既然你是属神的儿女，你所拥有的自由不能叫你任意去违反十诫。那些诫命律法是给软弱的人守的，律法专为犯法的人而制定的。法律规定人做什么，去哪里，怎样去，一旦不遵守这些法律，就要被惩罚。诚实的老百姓根本就不需要律法。我对这里的法律就一无所知。但那些作奸犯科的人，或是专做偏门生意的人，打官司的律师等，对于法律就要了如指掌，因为他们要找法律的漏洞。今天神呼召他的儿女进入更高的层次，属神的人具有属灵的自发性，一个更崇高的动机是来自神的灵感。因此信徒没有谋杀的欲望，他已经超越法律，他愿意遵从他的救主，因此常常被主的爱所激励。我们越发读圣经，就越发知道该怎样去生活，怎样去爱别人，我们的心灵就充满喜乐。我们不像被锁链捆绑的奴仆那样，要被人鞭打才去做自己所不愿意做的事。我们不一定要完全认识自己国家的法律，但是如果我们想为神而活的话，就必须认识神的话语。我不同意今天新派的诗歌所写的歌词，他说，你不必明白， 你只需要握住他的手。弟兄姐妹，你必须要明白，若不明白，你就不可能握住神的手。今天很多人对神的话语认识肤浅。如果你知道自己对神的话认识肤浅，就必须多下功夫，不要让自己一直的停留在肤浅的阶段，乃是要长进。下面我们来读雅各书第一章第26节。雅各书第一章第26节，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雅各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一个虔诚的人不能谨慎他的话语，那么他的虔诚是假的。至于基督徒和他的话语该怎样呢？雅各在雅各书的第三章就详细的谈论了。有人说，你可以相信一半你所听到的，不过你可以去重复告诉人你所听的。这正是今天教会的真正问题。太多人的舌头没有勒住。接下去我们读雅各书第一章第27节的经文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这是很宝贵的一节经文。清洁是正面的，没有玷污是反面的。虔诚必须包括这两方面。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这是正面的。神的儿女要去接触世界上悲伤的事，也要去照顾世上的人所遇见的困难。政治家很聪明，就是在这里。他们到处去跟人握手，与人接触。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像他们那样去接触人。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存在着一个危险，就是它成为礼拜堂里的信仰，而不是街头上的信仰。我们应该有街头的信仰，去接触外面的世界，用爱心慈悲给予世上人的帮助。这节经文又说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，这是反面的。去接触外面的世界，并不表示我们要与世界认同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是入世，但不是属世。我们要进入世界里，但不可以同流合污，而是去改变世界。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小男孩，他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，他的父亲非常的穷，但是他很努力的工作照顾这小孩。他们有一家很有钱的亲戚，那对夫妇想收养这小男孩。他们对小孩的父亲说，你没有办法供应小孩生活一切的需用，我们有钱，我们可以给他一切的东西。做父亲的就回去对小孩提到这一家的亲戚，他说，他们可以给你买自行车，买玩具，带你去玩，你要什么他们都可以给你什么，我就没有钱给你买那些东西，你跟他们一块儿去住好吗？小男孩说，我不去。为什么呢？小男孩说， 他们不能把你给我。小男孩所要的就是他的父亲。今天世上人所需要的就是有人去与他们接触，关心他们。弟兄姐妹，你可以去关心他们，把爱心、关怀和仁慈带给他们。但我们要记住，我们必须保守自己，不沾染世俗。我们要是与世界的事物过于纠缠在一起，那就很危险了。雅各书第一章我们讲完了，接下去我们要看第二章。这一章的头15节谈论我们怎样去跟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。你怎样跟有钱的人交往呢？你怎样对待穷人呢？怎样与一般人来往呢？这一段的经文是关于神对贫穷人的看待，而很有趣的也是关于神对有钱人的看法。神对待贫穷跟我们的政府所持的方法不同，没有什么政府能够成功的解决贫穷的问题。贫穷与富有都可能是个咒诅，人类所面对的咒诅部分是因贫穷与富有。箴言书的作者说，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这是箴言第30章第8节的话。最难去接触的往往是最贫穷的人以及最富有的人，好像很难把神的道传给他们。事实上，真正的问题是因为世界上财富不均衡。今天的问题不是在党派的纷争，也不是种族的纷争，而是财富不均衡。拿印度来说吧，这个人口近乎10亿的国家，经常发生饥荒、粮食不足的问题，但有的国家却出现粮食过剩。神在这一封书信里面就谈论这个问题。神是站在贫穷的这一边。连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，也不是成为富有人家的孩子，他生在贫穷的家里，甚至在借来的马槽里降生。主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上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他甚至要借一块铜币来讲解一个真理。他也借了一匹驴驹，骑入耶路撒冷。过月节，他也向人借了一间房间来庆祝。他在一个借来的十字架上被钉死，那十字架本来是属于巴拉巴的，不是属于他的。他们把他安葬在借来的墓穴里面，那坟墓是属于亚尼马太的约瑟的。我念大学的时候，有个传道人来讲贫穷的祝福这一个题目。我是个贫穷的学生，要靠半工半读来完成学业。这个传道人天天早上来讲道，听说他每年的收入是相当可观，但他所讲的信息对我毫无帮助。什么是贫穷的祝福啊？我只知道我生在穷困之家， 贫穷根本就没有什么祝福可言，贫穷是一个咒诅，而基督所忍受的部分咒诅就是贫穷，而富足也可能是个咒诅。保罗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这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的话。保罗跟雅各都同意这一点，你有钱就会花在不正当的事情上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说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所有的银行都希望你把钱存到他那里去，但神说，我有一间银行，我会替你存起来。在雅各书第五章，我们会看到雅各很严厉的责备富足的人。箴言书第三十章第八节应该是每一位基督徒的哲学。经文说，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。神怎样解决贫穷的问题呢？不是劫富济贫，也不是把钱从有钱人的手中抢过来去帮助那些懒惰的、游手好闲的、好吃懒做的。神不会使穷人丧失他们的自尊，神不是使用世人所惯用的救济方法来对待贫穷。神的目的不是人的头脑，也不是人的肚腹，而是人的心。神对贫穷与富足的战争是一个阶级的战争。雅各所谈的是在信徒之间因为金钱所造成的差别跟分界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的经文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雅各称主为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这是强调基督的神性。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不要一方面说是基督徒，而另外一方面却成为属灵的势力鬼。不要在教会里面搞小集团，信徒在主里面都是肢体，不论什么宗派，大家在基督里都是一体。不要按着外貌来看人，与人来往。好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在下一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再仔细的讲解雅各书第二章。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这几节经文再读一次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好，我们的圣经读到这里，让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您借着雅各书再一次的教导我们，像一面镜子一样的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本来的 真面目，让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求你的宝血洗净，让我们除去所有一切被玷污的地方，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让我们的言语、行为、思想、我们的看法、我们的为人，都能够像你圣经所教导我们的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你借着广播把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，把我们所听见的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得到益处，都能够得到造就。我们这样的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